因果故事选录，破坏三宝险遭惨报。北魏名臣崔浩，清河人，字伯渊，小名陶简。崔浩出身北方大族清河崔氏，母亲是西晋末后赵文学家卢湛的孙女，父亲崔洪在当时号称冀州神童，在北魏初期做官做到吏部尚书，并被赐爵白马功。而崔浩比起父亲才华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智谋过人，他时常把自己比作是汉朝初年的谋臣张良。崔浩历经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做官，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曾辅佐太武帝灭胡夏、北凉等国，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关中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为北魏统一北方做出重大贡献，后被封为东郡公。然而即便家世显贵、才智过人、政绩显赫，崔浩却没能善终，被后人评价为史上死得最惨宰相之一。这究竟是为何？崔浩从小好学，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字，通晓经史百家，又明识天文，所以20岁就做官通直郎。在道武帝即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圭时期，年轻的崔浩对朝政勤勤恳恳，不敢怠慢，常常一整天都忙于政务而顾不上回家吃饭。道武帝知道后曾赐豫州给他。到北魏太宗拓跋嗣时期，崔浩被封为博士祭酒，掌通古今，统领纲纪，也就是当时的国立大学校长，并时常为太宗皇帝讲授经书。崔浩敬奉道教天师寇谦之，与太宗聊政事时常常讥讽毁谤佛教虚无妄诞，并建议皇帝将佛教一律灭除。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有一次因为长安城内有寺院私藏弓箭、矛、盾等武器，崔浩便以此为借口，奏请太武帝诛杀全国僧人，尽毁寺庙，焚烧佛像佛经。这种做法连寇谦之都看不下去了，与崔浩极力争辩，苦苦劝谏他不要无中生有、滥杀无辜。崔浩不听，于是寇谦之警告他说，
如果你一意固执，仍然如此任性地做下去，必将迫使自己遭受刑戮和灭绝门户的报应。
但是崔浩仍然没有把这个警告听进去。最后魏太武帝在崔浩极力鼓动下， 诏令国内所有的佛经、佛像、佛塔、寺院全部统统击破焚毁，出家僧人无论男女老少一概活埋，造成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一次灭法浩劫。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全报。四年后，寇谦之对崔浩将被刑戮和灭绝门户的预言果然被应验了。崔浩因受命修国史而被人指控有意显露传扬国恶，太武帝大怒，于是下诏让崔浩受五种极刑，即额面刺字、割掉鼻子、砍断双足、将其首级悬于木柱、骨肉分割成块于市。而且清河崔氏族、范阳卢氏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宗族全都遭受株连而家族灭绝。这件案子在历史上被称为国史之狱，世人都说这是崔浩极力劝谏太武帝毁灭佛教所遭受的报应。而亲自下令灭佛的太武帝拓跋焘也在崔浩死后两年被宦官宗爱所弑杀。根据史书记载，虽然崔浩不信佛，但他的弟弟崔摩却深信佛法，归敬佛教。只要他看到有佛菩萨的圣像，就算是站在有粪便的泥土中，崔摩也会恭恭敬敬地跪下来顶礼膜拜。为此，崔浩常常鄙视大笑弟弟崔摩。但是最后当崔浩被满门灭族时，弟弟崔摩竟然奇迹般地获得了赦免，保住了性命。在崔浩未受诛戮以前，他的妻子郭氏敬信爱好佛法，常常读诵佛经。崔浩看到后非常生气，将佛经全部拿去烧毁，并把灰烬丢到厕所里。结果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太武帝下诏诛杀崔浩，他被囚禁木栏内，押往城南的行刑途中被数十位卫士用屎尿淋溺侮辱，惨叫声穿过大街小巷，让人惊心。从古至今，宰相被杀受辱者少有比崔浩更惨的了。崔浩一代名门才子，饱读诗书，三朝辅国能臣，政绩显赫，最后却因提倡毁灭佛法而落得如此下场，因果之可畏，值得后人深思啊。如果已经做了，能不能补救？答案是肯定的。佛不能救你，可是 你自己能救自己。自己真正忏悔，改过自新，像过去天亲菩萨年轻的时候无知，年轻时候他学小圣，在小圣道里面很有成就，为小圣做了500部论。这个人有智慧，毁谤大圣，以后接受他哥哥的教诲。他哥哥是无著菩萨，知道大圣法，自己后悔过去的毁谤，在佛面前忏悔，要割舌头。无著菩萨制止他，他说：“你何必要割舌头？过去用你的舌根毁谤大圣，你今天忏悔，回过头来，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舌根去赞叹大圣？”他的示现就是教我们，教我们怎么回头，怎么做法。从前做错了，现在我们要赞叹大圣法，拥护大圣法。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做了破坏道场的事情，破坏僧团的事情，现在我们真的回头，真的忏悔，我们拥护僧团，帮助僧团的团结，帮助佛法的弘扬，这叫真忏悔。忏悔绝对不是在佛菩萨面前磕头祷告，那个没有用处的，消不了罪业。上净下空老法师，佛说十善业道经第81集，2000年10月1日，新加坡净宗学会。